引言。在今天，圣经中有关圣洁的主题引起了许多人广泛的兴趣。本书的22篇文章就是对这一主题卑微的贡献。圣洁的主题是每一位爱基督、渴慕在地上拓展他的国的人都当竭力推动的。每个人都能做点什么，我也愿尽我的微薄之力。读者在本书中不会看到有明显争议的内容，我留意不提当代学者和书籍的名字。我所提供的是我对圣经的研究、个人默想、祷告祈求光照，以及阅读古代圣徒著作的结果。如果我在什么地方错了，希望在我离世前能够晓得。我们都是有限的，但是宝贝装在瓦器里面，我愿意受教。我深信，多年来在这个国家，当代的基督徒对圣洁的践行、个人向上帝完全的献上，没有足够的重视。政治、争论、党派主义和世俗吞噬了我们许多人心中活泼的敬虔。因此，个人圣洁这个主题已经可悲地被边缘化。在许多地方，圣洁生活的标准令人心痛地低下。提多书2章10节说，尊荣我们救主神的道，并借着我们每日的行为举止把它优美地显示出来的巨大重要性已远被忽略。有些属世的人发怨言说，有信仰的人不如没信仰的人那么和蔼、无私和性情好。成圣就其地位和分量而言，与称义是同等重要的。如果没有一个圣洁的生命相伴随，纯正的新教和福音派教义是无益的。比无益更糟的是，它造成破坏。世上有洞察力和精明的人会藐视它，把它看作是不真实的、空洞的东西，使得信仰被轻看。我深信，在合乎圣经的圣洁上，我们需要一个彻底的复兴。我很感恩，对这一点已经开始有了关注。然而，把这整个题目建立在正确的根基上，并且保守这个运动免遭草率、片面及以偏概全的说法所伤害，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这样的说法出现很多，我们不必惊讶。撒旦很清楚，真正圣洁的能力以及对圣洁增加的关注，将会给他的国度造成巨大的破坏。于是，在神的真理这部分，撒旦需要助长混乱和争议。就像过去在称义上，撒旦成功地混乱了人的心思。今天在成圣上，他仍在努力用无知的言语使人对上帝的旨意暧昧不明。愿主责备他。然而我仍旧盼望，坏事会变成好事，讨论会引出真理，不同的观点使我们更多地研究圣经，更多地祷告，在寻求什么是圣灵的心意上变得更加殷勤。现在我觉得，在本书开卷前，我应当向那些在今天特别关注成圣主题的人提供一些导引指示。我知道这么做有风险，即令人看起来我自以为是，并且可能会冒犯人。但是，为着上帝真理的利害关系，必须要做一些事情。这样，我将以问题的形式呈现我的提示。我请求读者将此当作在圣洁题目上的时代警告。首先我问，今天很多人在处理成圣的教义上，把信心当作唯一需要的事情，这是否明智？许多人以非常大胆、赤裸裸、不加限制的方式宣称，归信者的圣洁唯独靠着信心，一点也不凭借个人的努力。如此的宣称是否明智？它符合上帝话语的规模吗？我对此表示怀疑。在基督里的信心是一切圣洁的根源，迈向圣洁生活的第一步是信靠基督。在我们信之前，没有一丁点圣洁。 借着信心与基督联合，是开始成为圣洁和持续圣洁的秘诀。我们活在肉身之中的生命，必须因信上帝的儿子而活。信心洁净心灵，信心胜过世界，是得胜的。因着信，前人留下美好的证据。这些都是真理，没有一位受过良好教导的基督徒会否认。然而，圣经确实教导我们，在追求圣洁上，真基督徒既需要信心，也需要个人的努力和做工。同一位使徒在一处说，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而在另一处说，我斗拳，我奔跑，我攻克己身。又在其他处说，当洁净自己，让我们务必竭力，放下各样的重担。而且圣经没有一处教导我们，信心使我们称义与使我们成圣的含义和方式是一样的。称义的信心是不做工的恩典，单单信靠、安息并仰赖基督。使人成圣的信心是这样的恩典，他的生命力就在于行动，他生发仁爱，如同源泉带动整个里面的人。因信成圣这个词在新约圣经中毕竟只出现了一次。主耶稣对扫罗说，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神，又因信我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即使这样，我也同意埃尔福特的说法，就是因信这个词是指着整句话说的，不可单与成圣这个词连在一起。真正的含义是，因信我，你们可以得蒙赦罪，并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至于因信成为圣洁这个说法，我在新约里找不到。在上帝面前称义之事上，无可置疑的，在基督里的信心是唯一需要的。所有单单信的人被称义，义归算给那不做工只信的人。说唯独信心使人称义，是完全合乎圣经正确的说法。但是说唯独信心使人成圣，就不是那么合乎圣经和恰当了。这说法需要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一个事实就足以说明。我们常常从保罗那里听到，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但是我们一次也没有听到，我们成圣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相反，圣雅各清楚地告诉我们，在人面前显明我们被称义的信心，是这样的信心，他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或许有人会对我说，行为作为圣洁生命的重要一部分，是没有人会轻看它的。但是在今天，把这一点说得更直白，是有益处的。第二，轻忽登山宝训以及保罗书信后半部分中许多对日常圣洁生活的实用劝勉，这是明智的吗？这合乎上帝话语的规模吗？我对此表示怀疑。每一位自称为基督徒的人都应当努力过每日与上帝同行，把自己摆上的生活。我们应当竭力养成一个习惯，就是随时把担子带到主耶稣基督那里，无论是大是小，交托给他。对于这些，受过教导的上帝儿女不会表示异议。但是，新约教导我们，对于圣洁生活，我们不能只是泛泛而谈，泛泛而谈是不能扎心的。组成圣洁生活的具体而微的细节，需要被完全讲清楚，印在信徒心中。真正的圣洁生活不只包括信和感觉，也包括行和忍耐，既有被动，也有主动。我们的口舌，我们的性情，我们天然的倾向，我们作为父母和儿女，我们作为主人和仆人，我们作为丈夫和妻子，我们作为君主和臣民，我们的穿着，我们如何使用时间，我们在工作中的言行，我们在病中和康健中，在富足中和贫穷中的心态， 有清教徒作家们全面地处理这些细节。他们不满足于对信和感觉以及如何使圣洁在我们心中生根泛泛而谈，他们深挖并且进入到细节中。他们具体描述一个圣洁的人如果住在基督里应当如何在他自己的家中，比如在自己家里的壁炉边行事为人。在今天的圣洁运动中，我觉得我们没有对这些教导给予足够的重视。当人们听了一些有关因信成为圣洁及自我献上的火热布道之后，说自己大大蒙福，找到了更高的生活，可是他们的家人朋友却看不到他们的改进，看不到他们日常言语行为中在圣洁上有所增加，这就造成了极大的破坏性。我们应当记住，真正的圣洁不只包括心里的感动和感觉，它远不止眼泪、叹息、身体的兴奋、加快的脉搏、对我们所喜爱的传道人的热爱、预备好随时与意见不同者争辩。它是有基督的样式，这在我们的个人生活、习惯、品格和行为中可以被别人所看到、观察到。第三，使用有关完全的模糊表述，强使信徒达到一个在圣经里没有、在经验中也没有的圣洁标准，这是明智的吗？我对此表示怀疑。圣经劝勉信徒敬畏神得以成圣，竭力尽到完全的地步，要做完全人。认真的读者都不会否认这个。但是我还不知道圣经中有一节经文告诉我们，任何一个亚当的后代在今生能够达到或曾经达到真正的完全，在思想、言语和行为上都完全无罪。相对的完全，在知识上完全，在生活上的各个层面上言行一致，在教义的每一点上都完全纯正。可能偶尔能在上帝的百姓中看到一些这样的人，但是至于字面意义上的绝对的完全，在每个时代中，上帝最杰出的圣徒们总是否认他们能够达到这一点。相反，他们总是对自己的完全不配和不完全有深刻的感受。他们越蒙属灵的光照，就越看到他们自己数不清的缺点和瑕疵。他们有越多的恩典，就越以谦卑束腰。圣经中记载了其生活细节的圣徒，哪一个是真的绝对的完全呢？他们哪一个在写到自己的时候说自己没有不完全呢？相反，大卫、保罗和约翰用强烈的语言宣告，他们在他们自己的心里感受到软弱和罪恶。在当代，最圣洁的人总是以深深的谦卑著称。我们见过比殉道者约翰·布兰福德、胡克、厄舍、巴克斯特、拉瑟福德、麦克谦更圣洁的人吗？但是每个读他们著作与书信的人都看到他们感到自己每天欠连续与恩典的债，他们最不会做的就是声称自己完全了。基于这些事实，我必须反对今天在各处有关完全的表述。我想那些使用这种表述的人，不是对罪的本质知之甚少，就是对上帝的属性、对他们自己的心、对圣经或者是对字的含义知之甚少。当一个基督徒冷静地告诉我，他已经超越了照我本相这一类圣诗的阶段，虽然他们在他初信的时候适合他，但现在已在他的经验之下了，我一定觉得他的灵性极不健康。当一个人说他还在肉身的时候有可能无罪的生活，而且真的说他在三个月里从来没有过一个邪念，我只能说他是一个非常无知的基督徒。我反对这样的教导，它不仅无益，而且会造成极大的损害。对于世上动之这教导不对、不真实的人而言，这说法使他们厌恶并远离信仰；而对于感到自己不能达到这种完全的上帝儿女而言，这说法令他们沮丧。 这教导使许多生命弱小的弟兄自我膨胀，当自己无有的时候却自以为有。总之，这是危险的错谬。第四，许多人说，罗马书七章描述的不是成熟圣徒的经历，而是未重生之人或软弱根基不稳的信徒的经历。这对吗？我对此表示怀疑。我承认，自从圣保罗的时候起，这已经争论了十八个世纪。我完全承认杰出的圣徒，像一百年前的约翰、查尔斯·卫斯理和弗莱彻，都坚持圣保罗写罗马书七章的时候不是描绘自己的经历。我也完全承认，许多人看不到我和其他许多人看到的，即保罗在这章中所说的都符合历代杰出圣徒的经历，并且他说了一些事情是未重生的人或软弱的信徒不曾想说的，不可能说的。无论如何，这就是我看到的，但我将不对这章做详细的讨论。但是我想强调的一个清楚事实是，历代最好的注释家都几乎无一例外地把罗马书七章应用到成熟圣徒的身上。除了个别例子之外，不持这种观点的注释者都是罗马天主教、索西尼和阿明尼乌主义者。与他们相对的是几乎所有的改教家、清教徒和当代最杰出的福音派人士。当然，没有人是绝无谬误的。我说的改教家、清教徒和当代圣徒也可能错，罗马天主教、索西尼和阿明尼乌主义者也可能对。无疑，我们的主告诉我们，不要称任何人为夫子。但是，虽然我不称改教家和清教徒夫子，我请大家去读他们的著作，挑战他们的论点。可是，这还没有人做到。有些人说，他们不要从人来的教义和教条，这根本不是回应。问题的关键是，圣经经文的含义是什么？如何解释罗马书七章？其话语的真正内涵是什么？无论如何，有一个重要的事实不可忽略。一边是改教家和清教徒的观点和解释，另一边是罗马天主教人士索西尼和阿明尼乌主义者的观点和解释。让我们清楚地知道这一点。基于这个事实，针对最近一些人对持不同观点者所使用的冷嘲热讽、轻蔑的言语，我必须提出抗议。那样的言语至少是不得体、适得其反的。这样的言语所支持的观点是值得怀疑的。真理不需要这样的武器。如果我们不同意别人，我们不必带着轻蔑和藐视来讨论他们的观点。受到最杰出的改教家和清教徒支持的观点，也许不能使十九世纪的人都信服，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应当以尊敬谈论他们。